上一面堂，那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十几位年轻人要上大学，那从这个礼拜开始啊，他们陆陆续续的就会啊回到他们要就读的大学。那有的家庭是第一位啊，第一位孩子上大学，那有的也是可能最后一位。那我和太太会在礼拜四的时候会带我们家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第三个的 Daniel 到他的学校。看到我们孩子离开身边啊，作为父亲母亲，我不知道你都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哈，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经历。特别假如你的孩子是前两年上大学，我想你会有一些感受跟经历。那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就是我们家大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啊把她送去的，那个经历啊给我很大的感触啊，因为好几年过去了哈。现在还是记忆犹新，记得那一次在校园里面最后一刻要说再见的时候，我的心突然变得非常沉重啊，非常沉重，眼泪的禁不住的哗哗就往下流，心里想我自己马上要离开了，进而把女儿丢下啊，放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所以让我更难过的是，当时是在最后那几分钟时间里面啊，前面18年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一下子就在脑海里出现。以前如何啊对他不公平啊，如何对他要求很苛刻，如何不够爱他啊，如何不关心他啊，这一类的事情都一下子突然就在眼前出现。所以让我就当时觉得啊很难过，很愧疚啊。那我想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啊父亲母亲，在抚养孩子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我们会想，假如我们可以回到以前，假如还有机会重新来的时候，我会如何对孩子啊不一样，我会如何啊重新啊做调整。我想当我们那样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感到懊悔，我们会掉到自责里面去啊，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主多年的啊弟兄姊妹，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年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很可能会遇到一些啊更大的困惑，我们可能会啊觉得更不理解。所以我们每个信主人，在我们啊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在服侍主的过程里面，不管我们如何做，总是有些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料的啊，有些事情我们是预测不到的。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做什么啊，我们就说如何去面对这些事，用什么样的态度啊去面对。我想我们今天会啊回到约翰一书，我们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啊神儿女的特质啊，这个题目大概是两个月以前的事儿了，很多人可能早就忘记了哈。那清楚明白我们神儿女的身份跟特质，我想可以帮助我们每天啊过日子，也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面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各种的挑战啊和各种的困惑。那上一次我提到，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清楚明白啊自己的地位，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宝贵的，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也跟神之间已经没有隔阂啊，我们可以直接啊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然后作为他的儿女，我们是圣洁的祭司，我们可以选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脱离罪的辖制，我们已经从罪里面被彻底释放，已经得到自由，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过一个远离罪的生活。那今天我们会再讲神的儿女的另外三个特质。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的11-24节。那翻到以后啊，我来读啊，屏幕上也有啊，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仔细来思考约翰一书第三章的11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 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儿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儿。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啊，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就是啊，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有个愿意领受的心，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第十一节这里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啊。这里说应当是理所当然。那约翰再一次把自己放在收信人的当中，他说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应当彼此相爱。约翰说你们，这是你们从起初啊，从开始的时候就领受的命令。那约翰在约翰一书前面的经文也提到这个话题。假如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你会常常感受到啊，约翰好像在重复一些话题。实际上他什么，他在强调啊，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他要表达的意思。那约翰一书前面啊，第二章第七、第八节那里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领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第八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收信的人，他们刚信主的时候领受的主的命令是一条旧命令，也是一条新命令。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这个命令是讲的爱啊，讲的彼此相爱。什么道理？约翰说又是既是旧的又是新的呢？旧命令的意思是他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明白，每个人明白这个关于爱的命令。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十条诫命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如何爱人啊，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贪婪等等。那新命令的意思是指的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将神的爱彰显出来，将神的爱，将如何爱活生生的呈现在人的面前。所以在约翰福音啊，13章34节，主耶稣在那里告诉他的门徒，他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啊，他对门徒们还就说对门徒和受洗人说，彼此相爱这个观念本心是吧，本身不是新的，但是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这个内涵是不一样的。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当怎样爱我。耶稣要让门徒们思考，在几年的时间里面他是如何爱别人的，他是如何啊爱他身边的人的。那主耶稣是如何爱他的门徒，如何爱他身边的人呢？我们想要看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一些什么没有文化地位低下的打鱼的渔民，对不对？彼得、安德烈脾气暴躁的，约翰跟雅各他们也是打鱼的啊，思想非常偏激的造反派费瑞长的西门，还有什么令人唾弃的税吏马太，生性多疑的多马，还有自以为是的拿单叶，另外还有贪财的加略人犹大。所以十二个门徒当中至少有好几位，包括彼得、安德烈在内，是主耶稣呼召他们三次以后他们才放弃啊手上的工作出来服侍的。前面两次被呼召出来以后不久，他们都重操旧业， 又回去打鱼去了。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帮人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但是呢，耶稣却爱他们，完全的接纳他们。不但如此，他还愿意使用他们，愿意让他们参与神国的事工。那除了爱他的门徒以外，主耶稣愿意主动的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被人唾弃的、看不起的麻风病人、聋子、瞎子、瘫子，各种各样的病人、碎吏等等，这些人都是被社会遗弃、瞧不起的人，但是主耶稣却爱他们，却触摸他们、医治他们。主耶稣更是什么？爱他的仇人，为羞辱他、为虐待他人祷告，还求父神来赦免他们。所以主耶稣将神的爱、将爱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这里提醒那些修圣的人，我已经将如何彼此相爱这个道告诉你们。接着他用旧约里面一个相反的例子来表达与彼此相爱相反的一面。三章十二节，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那创世纪第四章告诉我们，该隐送地的亚伯是牧羊的。我们很快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三到五节，那里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这里讲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结果是该隐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从圣经的记载来看，该隐是知道应当如何做，但是呢，他没有去做应当行的事儿。关键是关键不是祭物，而是他人本身出了问题。人出了问题，所行出来的事情自然就不讨神的喜悦。那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是该隐将自己的兄弟亚伯杀害。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二节这里，约翰在这里告诉读者们，该隐是属那恶者，心里面充满了仇恨，他对自己的弟弟是记恨不是爱。而亚伯是敬畏神、遵行神旨意的人，他行出来是爱是善。所以那时候你会问，约翰怎么突然提到该隐、亚伯这个例子呢？我们知道该隐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个杀人犯是第一个记恨人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就开始有凶杀、有仇恨。所以约翰在这里提醒读者们，提醒我们要效法亚伯不要效法该隐，因为亚伯是代表属神的人该隐是代表世人，代表那恨代表那恶者。十三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这里世人指的是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约翰对他们讲，假如世人记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那什么原因世人会记恨记恨我们信主人呢？很显然，世人没有敬畏神的观念心里面没有神的标准。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已经得到彻底的改变，我们心里面有神的话语，我们已有基督的生命。那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可不可以活出新的生命别人如何知道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什么是出死入生？从死亡进到什么？进到生命里面，表明我们信主的人在信主以前是死的，而现在是活的。这怎么理解？以前是死人，信了主以后变成了活人。有人可能说，我从来就没死过，我一直活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有两节经文。罗马书第六章六到八节，保罗在那里这样讲，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这几节经文讲的啊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在认识神在信主以前，我们里面的人是一个旧人，是一个跟神分离的人啊。那么我们的肉体是啊是活的，但是我们里面的旧人是被谁啊被罪辖制。那么信了主以后，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我们里面的旧人已经一同被钉死啊，已经被彻底的灭绝啊。耶稣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圣灵啊住在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属灵的生命。那么将来我们会跟主耶稣一样，身体会复活，还会有一个崭新的一个身体。那我们在信主以前是罪的奴仆，那我们里面的人，里面那个人是死的，信了罪以后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成了一个新造人啊。正如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那个地方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他啊，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啊新的了。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四节这里讲的同样的意思，每个信主的人已经是出死入生了啊。那已经出死入生的人有什么样的表征啊，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一开始在啊约翰在三章十四节一开始说的，这样的人出死入生的人，他是爱弟兄啊，包括爱姊妹啊，爱弟兄姊妹的人，彼此相爱，是神的儿女理当有的特性跟品格啊。也就是神的，也就是说神的儿女活出来的生命是一种什么彼此相爱的生命，是一个爱人的生命。是那如何彼此相爱，那我们上面刚才提过耶稣如何是爱别人呢，那我们就当如何去爱别人。那相反的一面是什么呢？十四节后半句他说，没有爱心的仍住在始终啊，没有爱心的说是一直没有爱心，心里面一直处在一种没有爱心的状态，表明他仍然住在死亡里面。换句话说，心里面没有爱的人仍然是一个死人啊，他们还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那么这对我们已经信主人来说有什么样的提醒？我们已经信主人已经有了新的生命，这个我们都很清楚，那理当活出我们里面的啊这个新的生命。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处在一种罪的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没有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把神的爱，没有把神的爱活出来。那个时候我们活出来的人是什么人呢？看起来啊就是一个死人啊，看起来像一个死人。所以我不知道哈，你在你的家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夫妻双方啊在争论的时候，有时候一方会成为另外一方什么死人。你大概没有那样的经历哈，在我们家里面有过，特别是刚刚结婚啊不久的时候，一方啊成为另外一方是死人啊。我相信大概是啊，大概猜到谁会在我们家里谁会那样讲。当然了，被称为死人的人今天大部分谁还是活的啊。当对方说你是死人的时候，不是说你真的死了，而是什么？你没有将神的爱活出来，你让别人感受是你是麻木迟钝，没有让对方感受到爱。那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每个信主人，我们理当彼此相爱。假如没有去爱对方，那看起来我们有基督生命的人就是什么？就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人。所以啊，约翰在十五节这里接着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啊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这里说啊，弟兄是讲了一般的人，约翰说你恨别的人就等于在杀别人啊。所以耶稣将啊，我们知道他教导门徒的时候，他将旧约圣经的经文啊里面的诫命完整化，一个人虽然没有行出杀人的行为来，只要心里面恨人啊就是杀人。所以十五节后面一句话说，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啊。这里说杀人的就是前面一句说的恨人的人，这样的人假如一直处在恨人的状态里面，说明他是一个还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主，没有得救的一个人啊，心里面还没有永生的生命。所以对我们一个信主人来说，假如我们的心里面啊常去恨啊去恨我们身边的人， 不是说我们心里面没有永生的生命了，或者我们会失去永生的生命，而是我们没有让永生的生命在我们心里面发挥功效，我们没有让永生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那样看起来我们好像是没有永生生命的人。我们看看恨弟兄的反面是什么，16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与恨人相反的一面就是什么，就是爱别人。如何去爱，约翰这儿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生命。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爱啊！主耶稣爱我们每个人，爱到一个程度，他愿意将自己的身体全然摆上。所以主耶稣约翰在这儿讲，耶稣已经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那我们应当如何做呢？很简单，他说我们爱人也当爱什么，爱到愿意为他舍命的程度。这里说是为弟兄舍命，不是说真的你要真的 为他什么摆上你的生命，而是心里面愿意将自己的一切与弟兄与姊妹分享，把自己宝贵的东西摆上，愿意为弟兄姊妹而活啊，愿意顾及别人的感受，别人的需要。可以说这是对我们信主人一个极其高的要求，为了别人的利益，为了弟兄姊妹的利益啊，为了别人的缘故，我们愿意将自己完完全全的摆上啊。你说为别人舍命，为别人这样摆上，容易不容易？很难，对不对？非常难。不要说别人了，就说我们最爱的、最疼爱的身边的一半，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他摆上？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他舍命？我和太太爬山的时候，我有时候跟她讲，假如熊来了，我到前面挡住，让熊来吃我。你说他信不信？不信啊？还是信？你一会儿自己去问他啊。我想爱别人爱到死的程度是很难的，的确很难。但是困难不代表什么，不代表不可能。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已经是出生入死，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来自神的爱。这个爱是可以表露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那么这种爱的流露是体现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事情。假如我们要谈到要为别人摆上，要为别人舍命，我们一定要从小的事情开始啊。17节，凡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存在他里面呢？所以约翰在这里说了一个生活里面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爱人的一个例子，这针对我们每个信主人来说的话。他说假如一个信主人地上有些财物，他这儿没有讲那个人很富有，可能是积了一些财物，一些多余的东西，可能是超过自己日常的所需。他说假如这样的人知道弟兄姊妹生活有缺乏，却塞住连续的心，这是一个却字，这是强调他明明知道啊，明明知道弟兄或姊妹有需要而故意不做。塞住连续的心表达得很好，把自己的心塞住啊，不让东西进来，不让怜悯的心出去，对人啊漠不关心。所以约翰在这儿问，这样的人是爱神的心怎么可能在他里面，他怎么可能有爱神的心呢？答案是否定的，是没有啊。我不知道听了约翰这样的啊问题你会怎么想。那对我们今天人来讲，我们可能不太容易了解啊，不太容易了解约翰当时说的情况。他在第一个世纪末的时候给弟兄姊妹讲这样的话了。在那个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里面有很多是非常贫穷的人，对于有些信徒他们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比如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教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在短期就信主啊，那里面有很多是一些非常贫穷的人，所以一些家里面有财产的有财物的弟兄姊妹，他就把那个财富卖了，变卖成钱，把钱奉献给教会教会再来帮助那些生活上有需要的人。那我们在这里生活的人，我们情况不太一样我们在世上不仅会有一半的财物，我们可能有财富，我们可能有很多财富，这财富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平时所需用的。 我想我们在座的人里面应该是没有啊，没有人没有地方住，也没有人没有基本的衣食。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有谁啊需要帮助？假如我们仔细留意一下我们身边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些人，还是有很多人啊，有很多人他们需要基本的帮助。问题我们会不会去常常去留意啊这样的人？假如我们有一个宽广的眼光啊，眼光放在教会外面，我们可能会看到其他地方的需要。这也是保罗当年所做的啊，他了解到耶路撒冷教会那个地方需要非常大，他也知道耶路撒冷之外的教会他们有资源，他就鼓励那些教会啊将他们的资源拿来帮助啊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也能感受到啊来自神的爱。那我自己也认识在大陆一对年轻的啊传道人。那么这对年轻人经过装备以后，被神呼召去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去啊服侍，去设立教会。一家三口人啊，在一个租了一个小小的公寓啊，一个房间的公寓啊，用来居住，也用来在那儿聚会。一家人除了每个月需要交房租以外，还要需要基本的啊生活的费用。那么那位传道人他每天早上要去到小市场上去啊卖一点杂货，来帮助再来赚点生活费，来啊支持他们每个月的花费。在那个小地方，在市场上靠卖杂货，那个收入是极其不稳定，有时候一天可能赚个10块20块，有些可能多一点少一点。所以他们每天是过了一个非常清贫的日子啊，每天是靠信心来啊为神来啊来做见证。所以我有机会跟其他地方的一些啊弟兄姊妹分享了这位传道人的啊需要，那么有几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就把他们的资源拿出来啊来帮助这对年轻的夫妇啊，让他们也能感受到啊来自神的这种爱，来到其他教会弟兄姊妹的爱，也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在那个地方去为神传福音啊，去建立神的教会。所以很多人知道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支持一些啊宣教士在本地啊在外地啊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传福音，来啊传讲神的话语。那有一些人也会受到逼迫，我盼我们能够啊，就说除了在金钱上为他们支持奉献以外，我们能够在祷告里面常常能够纪念他们啊，在常常为他们祷告，也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在支持他们啊，在关心他们。啊，约翰一书3:18这里说：“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啊，约翰在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他说：“告诉我们啊，为在啊在主里面要真正相爱的话呢，不是什么仅仅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什么当有实际的行动。相爱要诚实啊，他提醒我们每个人啊，不能光说不练。”而是啊，我想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只是嘴巴上在讲，而没有真正的行动，那是不诚实的表现。那诚实是言语啊跟行动是一致的。雅各书里面也讲过类似的，也有类似的教导。在雅各书2有几节经文啊，2:15-17那里这样说：若是弟兄和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的暖吃的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弟兄啊，知道弟兄怎么有需要，对他们的啊这种所谓的关心，假如仅停留到口头上，是一种啊不诚实的表现，心里面就没有啊没有神的爱，所谓的信心就像死的一样，啊就像没有信心一样。这是啊这样的人心里面没有啊这个没有将这个神的爱来行出来，没有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假如啊的确有人需要帮助，而我们啊不愿意去眷顾他们的需要，说明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态是啊出了问题，我们是处在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状况之下。假如我们愿意去关心，去关心他们的需要，那个时候我们就什么 我们心里面就会出了一个讨神喜悦蒙神悦纳的一个状态。十九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从此就是上面那一节讲的，十八节讲的相爱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跟言语上，而是有行动，要诚实。当这一个人这样行的时候，他就属真理的，属真理就是属神的，就是属乎神话语的教导活在神的话语里面。不仅如此，当一个人这样行的时候，他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什么叫他的心可以在神面前安稳？就是他心里面可以经历到来自神赐给的平安喜乐另外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在神面前安稳的时候，良心不但不会受到责备，反而在神面前会可以坦然无惧可以没有任何担忧。二十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的心说的是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是那时候是心里不安的一种表现。约翰在提醒我们，神的心比我们比我们大，他远远大过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事儿，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伪装的。所以二十节这里二十一节这里，约翰进一步说，亲爱的弟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是下面第十九节说的在神面前安稳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当我们良心不受责备的时候，说明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所言所行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结果在他面前就是坦然无惧没有任何需要不安的地方，并且我们那个时候表明是吧，我们跟神有一个更亲密更和谐的关系。良心不受责备的时候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二十二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儿这是良心不受责备的时候会带来的第二样好处，就是我们一切所求的都会从神那儿得到。你说一切所求的包括什么？包括一切所求的，是不是？我们想我们心里面会有个疑问，是真的吗？我们一切所求的都会从神那儿得到？这里告诉我们从他那个地方得到一切有一个原因，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遵守神的命令和行他所喜悦的事情，两个是紧密相连的。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所行出来的事情一定是蒙他喜悦的。当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表明那个时候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祈求祷告一切都会合他的心意，那个时候他自然的就会答应我们一切的祈求那在这里神的命令又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命令有两方面，也体现了我们信主的人神的儿女具有的特性和品格，也是我们已经得救的凭据。所以第一个命令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有没有想过信耶稣基督的名是神的命令？父神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名，这里的相信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相信，是一种处的一种相信的状态里面。什么叫信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要承认耶稣他的身份是什么，他做了什么，他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自己说要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个救主耶稣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以后复活战胜了死亡，记得他所做的我的罪得到赦免，我记得他我可以在永生里面，这就信耶稣基督的名。那神给我们的第二个命令是彼此相爱，这里说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是神赐给我们的命令，说明我们以前是没有的，我们信主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彼此相爱，也更谈不上我们会彼此相爱。有人说不对呀， 我信主以前我也是常常去爱别人，别人爱我呢，那不叫彼此相爱，那种彼此相爱是什么？是有条件的，是有条件的彼此相爱。我们只会去爱那些什么我们觉得可爱的人，对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我们会躲得越远越好，我们不想跟他有什么关系。那么信了主以后，这种爱，这种相爱是一种没有条件的爱，不管对方可爱不可爱，我们心里面都有一种愿望，都想去爱他。这是神儿女独有的特质啊，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命令。虽然我们一下子很难做到，我们很难做到，但是我们的心态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了从神来的爱以后，我们心里面有这个愿望，我们想去爱别人。二十四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信耶稣基督的名和彼此相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假如遵守这两个命令，这里说表明是什么？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在上面也是谈过这个观念，他这里再一次强调在神里面。那么信主以后，我们属灵的生命理当在神的引导之下，理当让神来管理，这样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会健康，生命就会彰显出来，我们也会经历到来自神的这种祝福，他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但是呢，有时候我们感受不到，有时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是在神里面的，我们也体会不到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平安喜乐。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哈，有时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每个人在地上都有一个家，来到家是我们是什么？是我们一个避风港，在家里面理当应该是什么？经历到一种轻松、温馨跟平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哈？有没有就是说在家里面没有感受到温馨跟平安的时候？我自己曾经有过哈，不止一次，特别在小的时候，很多次不想回家，因为什么？担心或者家里面会受到惩罚，会受到处罚。那因为知道回去以后，心里面不会感受到那种安全或者是温馨，当然都是有原因的，不想回去都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基本上都是因为什么，在外面做了什么坏事，闯了什么祸，比如说弄坏了邻居家的东西，欺负了邻居家的孩子，有人可能看不出来我还会欺负人哈，或者偷了邻居家的东西等等，如此的一类的。我曾经在村里面是非常有名的，小有名气，当然是坏名声。所以当做那些事儿的时候，心里面思想了什么？思想那样做对自己，没有想到说在做那些坏事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对自己的家庭带来什么影响，也没有想到会对父母有什么影响。所以心里面想的、思念的都是什么？心里面思念的都是自己的一些利益、一时的痛快。这样一来，等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就很难感受到安全感，对不对？因为有人会来处罚。那么我们在神里面，当我们感受不到来自他的平安跟喜乐，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时候感受不到神的温暖的时候，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格罗西书有两节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格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保罗在那里这样讲，他说：所以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儿，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里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若是既然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是什么？表明以前我们是在罪里面是死的，信了主以后，我们从死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活的状态有了基督的生命，是属基督的，我们是跟基督是一伙的。那约翰在这儿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已经是属基督了，有了他的生命，我们就应该什么？思念上面的事儿。这个思念上面的事儿，意思是我们的心思念要定睛在上面，被上面的事情所吸引。那你说什么是上面的事儿？我们先了解约翰为什么要让我们思念上面的事儿，上面有什么？格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上面有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这个右边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大的意思啊，基督是坐在神的右边在做什么呢？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在干什么呢？哥罗西书第一章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是万物是靠他而造，也是为他而造，万物也是靠他而立。他完成了父神在地上的托付以后，经历十字架的死亡的痛苦，回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在那里继续掌管宇宙万物，让万物有次有序。另外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跟我们信主人每个人有直接的个人的关系。他在那里干什么？在那里为我们代求，在那里我们祷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十六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大祭司啊，他经历过各种的试探，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难处，他在那个地方来体恤我们的软弱，当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他做我们的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就是每时每刻都是我们的帮助，我们一呼求他就听到，他立刻来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所以这一切都是来自上面，来自上面的耶稣基督。既然上面有这样丰富的资源，保罗说第二节啊，哥罗西说三章二节，保罗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什么是地上的事？很显然跟上面的相反，地上的事是什么？物质、财富、地位、名誉、情欲，我们生活的一些基本的需要的事情。这些事情本身不是什么罪，本身不是什么坏东西。这里说的思念是指的一直在思念，一直处在一个思念的状态里面，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儿。不是说我们不要完全不想地上的事儿，而是说不要常常的，不要一直以地上的事儿为念，不要把地上的事儿看得高于天上的事儿，上面的事儿。所以当我们常常或者一直在思念地上的事儿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念就会什么被挟制、被捆绑，我们就很难感受到上面还有事儿，很难感受到在上面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保障。虽然我们在神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在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很难感受到来自他的安慰啊，就很难感受到来自他的平安跟喜乐。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啊三章二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当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除了表明神在啊，除了表明我们在神里面以外，也表明神啊在我们里面。那在我们里面什么意思？神在我们里面表明我们跟他什么有了关系，我们以前是污秽的，我们现在是有罪的，我们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我们变得洁净了，神愿意住在我们里面。说神住在我们里面表明什么？他与我们同在，他有能力，他的能力与我们同在。这让我们什么可以做以前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以前我们做不到彼此相爱，现在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信了主以后有他的大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彼此相爱。那我们信主人怎么能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呢？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原因，说是啊，神赐给我们圣灵，圣灵会提示我们啊，神住在我们里面了。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呢告诉门徒们，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啊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儿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在十六章的十三节，他再一次提醒门徒们，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的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圣灵会教导我们一切的事，引导我们明白啊一切的道理，一切的真理。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表明我们是一个啊是一个得救的人，一个神家里的人，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啊，圣灵啊会带啊他带有什么？带有巨大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审查我们是否在遵守神的命令， 是否在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有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尽心在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当我们尽力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否就会一切都会一切都顺利，是否一切都是我们所期望的。刚开始的时候我讲到我们抚养孩子的例子，在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我们也是没法预测，没法去期望。等到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会怎么想？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有的已经公开认耶稣基督为主，但是他们身上还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让我们没法预料，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心里面会困惑，我们会心痛，我们有疑问，神啊，为什么会这样？我哪里错了？我哪里得罪你了？我们会想，我自己常常参加聚会，常常在读神的话语，也常常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谈论属灵的事情，怎么还会这样呢？我们能够这样在神面前审查我们的心，寻求答案非常好。但是呢，我们需要明白，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明白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也没办法明白。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任何事情的发生没有他的允许，绝对不可能发生。上个礼拜文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雅各书的时候，讲到试探跟试炼的话题，他讲到了约伯的经历。圣经告诉我们，约伯是一个义人，他不仅仅自己常常在神面前审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也常常什么？常常让自己的儿女们自己审查，常常也在神面前来献祭，来恳求神的赦免跟饶恕。我想我们会想，这样一个义人，对不对？这样一个义人应该是得到神的保护，应该是各方面都应该非常的顺利，事事如意。但是我们知道，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事情，他经历的超过我们人所以可以想象的。每个人都离弃他，连自己的妻子都反弃他，都嫌弃他。说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应当警醒，我们是应当警醒，我们常常需要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我们以前是死的，现在是活的。我们有他的生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他可以让我们能够什么，将神的爱活出来。那我们信主人的话，也有这样的渴慕，就渴慕这样的生命，也有怜悯人心，会常常去想到别人的需要。所以我们能审查自己，看看是不是圣灵在引导我。但是呢，等到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等到结果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时候，特别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在我们任何人身上，等到事情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时候，那个时候盼我们不要掉在自责里面，我们不要在懊悔里面，不要一直在里面自责，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对神的信心不要怀疑，让圣灵来提示我们，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女，他已经给我们一些，给我们属灵生命，已经给我们一些，给我们一些特质，给我们能力，我们可以去面对。所以让我们能够常常来这样去思考，让这样的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些特性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等到事情发生不是我们想象的时候，求神能够来安慰我们，来继续让我们能够来信靠他，让我们能继续可以能够经历到他的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这些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以前本来是一个罪人，我们是污秽的，本来我们是在黑暗里面。天父，你爱我们，爱我们让耶稣基督全然摆上，来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来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就是 跟你宗教的隔阂被彻底的拿走，我们被从罪里面得到彻底释放，成为你的儿女。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我们没法来描述，但是我们只能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啊有这个永恒的盼望。不仅如此，你在地上的时候，你让我们每天都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好多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是不能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困惑，会有疑惑，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天父，我们知道你掌握一切，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每个念头，我们盼望就是能够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来安慰我们，你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安慰，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因为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就跟门徒说，世上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过世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能够感受到你赐给我们的平安，你给我们的安慰。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